最近这个由于受这个禽流感的影响，大家这个好多这个无论是这个肉鸡养殖户，喂，喂，好好，对，好好好，行，好好好，对，哎，没事没事，我今天来的有点迟啊，好，对，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近期这个新生意这个流行特点跟这个原因分析，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上我到底下去看了一下，无论是咱们这个蛋鸡这个养殖户，还是这个肉鸡这个养殖户，今年的话，就是或多或少我都发现这个新生意好像对咱们这个家禽的饲养这个影响比较大。就是近段时间无论是蛋鸡还是肉鸡，新生意的发病率明显上升，临床这个表现典型，死亡率高，造成这个损失比较严重，让许多这个养殖户始料未及。目前吧，这个正值这个换季季节，你像这个秋冬这个换季季节，几乎这个变化无常，对这个新生意的预防和控制，我认为就是刻不容缓。他今年这几年的话，今年的话，这个新生意的发病特点跟一些症状，我给底下我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就是幼雏鸡这个发病日龄多集中在这个二年以后，你像这一般情况就是20天到30天的日龄，就是特别多见。临床主要表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呼吸道症状，拉这个黄绿色的粪便，病重的这些精神萎靡，食欲这个降低，部分这个头部震颤，口流这个粘液，死亡率吧一般可以达到这个10%到20%不等。如果并发其他这个传染病，死亡率会更高。剖检可见这个喉头气管严重出血，粘液增多，肠道泄殖腔黏膜、盲肠扁桃体出血、充血。大约有30%的病史集中可见这个典型的这个腺胃黏膜、腺胃乳头出血、肠道扭库状溃疡出血。这些典型症状在前几年很少见，因为咱们前几年一直把这个新生意就放在这个第一位。而这一段时间为啥这新生意会出现一个典型症状呢？我认为就是大家太过多的把这些精力放在这个禽流感上面，而忽略了这个新生意的免疫，或者就是对这个新生意吧就是采取放任自流。就是在作战这个新生意的时候，大家没有像原来，你像把这个活苗，你像这个灭活苗跟这个冻干苗这个交叉使用。你像在这个前几年，像在做这个大型一些厂子，我再去的时候，大家一般情况下都是把这个就是这个跌鼻点眼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用这个新生意的这个油苗进行0.2的肌肉射。你这几年，你看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大家好像提起这个禽流感，感觉的就是特别害怕。你像一般是做这个新生意的时候，都是哎，捡一下这个冻干苗就行了。我认为就是太重视那个禽流感，而忽略了这个新生意的防疫。我觉得是新生意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跟这个禽流感都是应该相提并论。应该说吧，这个新生意在某一种程度上，它的这些破坏性要大于这个禽流感，因为这个禽流感就是个免疫缺陷症，只有咱们防各个疫苗做好、做彻底、做完善。他这个新生意，他一般就是感染的几率比较少一点。 下面我就给大家主要再谈一下这个产蛋鸡，残鸡这个新成育的发病情况。前面我主要是谈了一下这个雏鸡，产蛋鸡的话，在这个一般情况下就在185天到350日龄这个阶段都有发生，主要症状就是呼吸时有这个呼噜着的声音，采食或这个饮水明显的减少，你看拉这个绿色粪便，个别病鸡的话精神沉郁，就是鸡冠这个尖上就是发紫，鸡冠这萎缩现象，有这个萎缩现象，死亡率一般情况下它都是在1%到5%不等，产蛋率迅速下降，有的这个鸡群产蛋率可在7至10天内由高峰期的90%降至30%到40%，甚至更少。蛋壳那个软壳蛋跟这个褪色这个蛋增多，剖检病变的话就是喉头跟这个气管黏膜环状出血，黏膜增多，超这个卡塌性或者出血性这个验证，实际上这个黏膜条状出血，卵泡变形，血肿，充血出血，一破裂就是坠入这个腹腔，你像这个继发这些卵黄性腹膜炎，个别病史机呢可见典型的这个纤维黏膜、纤维乳头出血、肠道淋巴结肿胀出血。临床这个鉴别诊断的话，我认为与这个禽流感，大家有时候不要把这个错误的把这个新成疫，就是一看这现象，有时候容易跟这个禽流感，好多这个养殖户的话，我发现就是其实就是新成疫，他认为这就是好像这段时间就是个禽流感。我底下的话，我把这个禽流感就是分下类。我总认为这个禽流感的话，大家不要过多的去追究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型。我认为这个具体是什么型，一般人你从眼睛这个看不来，到临床上都把这个禽流感我分成个高致病型跟这个低致病型这两种的禽流感，就是大家从这个高致病性或者就是低致病性，你看从这个方面分，我认为比较合适一点。你像具体的话，就咱们防疫的时候还是应该在这个形式分一下，就是在这个治疗上，我就认为你就把这两个分清就行了，一个高致病性跟这个低致病性。高致病性禽流感的话，就是它的临床这个表现主要这个鸡群发病后可以突然死亡，死亡率可达90%以上，剂量这个病鸡这个脸部鸡冠这个肉垂状水肿，竟然出现这个紫褐色这个坏死斑点，腿部这个量严重出血，剖检这个可见全器官的话出血，但见不到这个肠道这个扭壶状溃疡或那个出血。就是这个高致病性这个禽流感的话，它主要表现在我认为就是冠子上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坏死点，这个腿部鳞片，你像这个腿部这个鳞片严重出血，剖检以后全身器官这个出血比较严重一点，但是看不到这个肠道这个扭壶状溃疡跟这个出血。第二个就是低致病性流感，它形成一些区别，这个发病机采食明显减少，饮水增加，流鼻涕就是流那个鼻液，鼻窦肿胀，眼角充血，流泪，头部水肿，鸡冠肉垂这个肿胀发紫甚至坏死，交联出血。上品肉鸡的话一般多发于这个30日龄左右，这些鸡临床这个多见这个混合感染，你看这个肉鸡上它一般情况下发病主要是集中到这个后半部，就是后期，就是它特别对这个30日龄以后这些肉鸡它这个发病比较多一点，临床上只要发病它一般情况下它都是这个混合感染。第三一个，你像容易跟这个新成疫的话，容易还跟这个喉气管炎这个混合感染，它的这个临床这个特性表现这个症状就是呼吸困难，深静张口呼吸或者咳嗽，喉头气管内有这个带血的这些粘液， 病机多因喉头气管血栓这个而窒息死亡，而且的话它还有一个临床表现，就是在这个中后期的话，你治愈时间长了，你看它有这个荚膜，黄色的这个荚膜出现，所以大家对这个喉气管炎这个就是它一个诊断要点，就是它这个深静张口呼吸咳嗽，喉头你像这个跟这个气管里有这个带血的这些粘液，这是早期一些表现，你后期的话我发现还有这荚膜，就是这些鸡的话它这个死亡的话只要是就是喉气管炎死亡的这些鸡的话，它只要是什么，你像这个粘痰堵塞这个气管，它造成一个窒息死亡。另外一个再就是传染性气管炎，临床检表现一过性这个呼吸道病症，有啰音或者喘鸣声，肉鸡或这个玉成鸡的感染可以引起鸡的这个增重和饲料报酬比较低偏低，产蛋鸡感染以后产蛋率下降，产软皮蛋、沙壳蛋跟这个青蛋，它这个蛋清稀薄，就是我们打开随便打开一个鸡蛋的话，它这个蛋清比较稀薄，稀薄如水，剖检剖检以后常见这个气管下端有黄色的这个痰状这个酸子跟堵塞，因为它主要这个就是表现在这个支气管这部分，它有一个因为咱们的蛋鸡的话有一个狭窄部，狭窄部它不是有伸过来了两只这个支气管，它主要是那个部分的话，它有个黄色的，就是痰状一个，就是好像个皮丝儿一样，就是把那个堵塞以后，如果判断让咱们临床这个解剖的话，因为它这个气管炎跟这个喉气管炎，它这个这气管炎它主要表现在这个一过性，就是它很快，就是。气管炎的话，它这个第二大特点的话，它以那个跟那个喉气管炎，它两个共同的共性就是产蛋率都下降，但是这个气管炎它这个不但下降，它这个蛋清的话，它这个稀薄如水，这是它一个典型的症状，它这个明显的引起这个增重，对着这个增重跟这个饲料报酬比较低一点。对上述这四个这个特点，它这个就是它。临床比较容易跟这几种病的话发，就是它一个区别吧。我认为这个发病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环境因素，你像这个养殖这个密集这些地区，大型养殖场，你像常年多批次多日定的大这个养殖，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新城疫病毒长期存在，加之这个生物安全意识淡薄，是不到位。往往出现这个一个鸡舍发病，全群都有发病这个现象，这就是一些环境因素。环境因素的话，这主要是咱们这个在这鸡舍这个建造上都有些不合理。长期的话，就你像这个新生疫这病毒，它都长期存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应急的情况下，这些还好一点，它这个就是可能不发病或者很少发病。但是环境应急比较厉害一些，它这个就可能出现这个机全部这个机场都在发病，就是容易引起一些这个环境应急引起一些这些疾病。第二个因素我认为就是管理因素，像饲养密度过大，通风不良，有气体过多，以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受损。呼吸道是病原微生物侵入的机体的主要门户，一旦呼吸道黏膜受损，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另外鸡群这个营养不良或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也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对疫苗免疫应答低，因而这个免疫失败而发病，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形成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第三种就是病毒因素，近年来这个研究表明的话，这个新生疫这个毒力有明显增强，病毒这个基因型也有改变，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新的这个血清型 血清型被发现，你像咱们我经常也发现，就是没有这个出现一些新的一些那个新生意这个血清型，但临床实践表明，传统的活疫苗和这个分离病毒这个灭活苗软活免疫会取得这个更好的这个免疫效果。为啥我提出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前几年，为了这大家这个都是为了那个有效的这个控制这个禽流感这个发生，一般在这个蛋鸡上都采取这个在早期的话就是活苗跟这个灭活苗跟这冻干苗交叉使用。但是这几年的话，大家一直都怕这个新生意禽流感，你像这个对这个新生意这个灭活苗一般都不做，结果呢导致这个新生意发生。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想有效的控制这新生疫，就必须在早期必须把这个新生疫灭活苗一定要做跟这冻干苗那个灭活苗做一次。再谈到这个地方的话，我给大家就是再谈一下，好多这个用户就是说是老师你说是那个这个灭活苗好还是冻干苗好？其实吧，灭活苗跟这个冻干苗的话它各有千秋，但是它哪一个不能代替哪一个，不是说是你把这个灭活苗打了以后这个冻干苗就可以不使用。因为冻干苗的话，这就跟那个咱们个作战的时候这个火力这个网一样，您这个冻干苗的话它火力这个比较低一点，但是它比较密集，而这个灭活苗的话它这个打得高，它免疫力比较强一点，但是它的抗体性能的话在短期内这个抗体性能它还是赶不上人家这个灭活苗的作用。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禽流感要防好，必须就是在咱们二免或者三免的时候最好是就是交叉使用，尤其在二免我认为必须就是把这个冻干苗的话这个跌鼻点眼，这个灭活苗的话你就 0.2 毫升你就注射，这个效果特别好。第四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与这个季节因素也有很大关系。你像这个冬末初春这个寒冷节，有利于这个病毒细菌的生存跟的传播，加之往往多注意这个鸡舍的保温而忽视这个通风换气，是各种呼吸道病的多发季节。第五一个是免疫因素，疫苗的质量和免疫程序是免疫成败的关键。由于这个普遍重视禽流感而忽视了新生疫的免疫，目前绝大部分这个疫苗都是新生疫或禽流感的二卵或者三卵苗，尽管这样一次免疫可以预防2到3种以上的传染病，但事实上的话我认为就在抗原没有浓缩的情况下，卵苗的效果远远不如这个蛋苗的效果好。另外为了这个防止这个禽流感使原来这个新生疫的免疫程序受到干扰，从而导致这个新生疫的免疫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在免疫的时候，原来本来就是打新生疫这个单独打的时候，现在就是大家也怕麻烦，怕这个鸡群应激大，所以的话都是把这个新生疫或者禽流感这些有些疫苗的话它就乱起来打，这样尽管好，但是容易发生这个疫苗之间的干扰，从而导致这个免疫失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防治措施呢，我认为就是从理论上讲，新生疫的预防接种所产生的免疫力足以抵抗这个病毒的感染，但新生疫的免疫保护水平因受这个母原抗体水平、疫苗的种类、对疫苗的性质、免疫程序等因素的影响，疫苗接种鸡群存在鸡免个体仍然存在这个病毒感染的可能，就是你在免疫100个的时候很可能还有十几个免疫不上，但是的话免疫不上这些群呢、它就是形成一个带毒者。新生疫的免疫保护水平是相对的，实践证明同样的这个新生疫免疫水平，隔离措施较好、环境清洁的鸡群不发生新生疫，而相对开放的饲养者鸡群却发生了新生疫，因此绝不能以 预防接种来代替良好的这个管理跟着安全措施。我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发现这个好多这个养殖户，他现在就是说是我只要把这些疫苗完全做完，我就可以万大吉，我就可以在这个饲养管理上营养水平上就采取一些这个敷衍了事的做法。我认为这个你把疫苗做好，这是咱们这个安全保证咱们这个鸡群不受这传染病的影响的一个前提，但它绝不能代替说是你这个免疫以后我这个鸡群我放任自流，我粗放管理是照样得。为啥说这个话呢？我就前一段时间我就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马雷克斯一样，你像这个得烂鸡这个得马雷克斯这个病毒，我发现有个共性，就是同样一个厂家逮的鸡的那个做的鸡的好的这个养殖户，但是有些养殖户他这个就容易得这个马雷克，而这个好多养殖户他就不得，他就是有时候打官司啥的话，他有时候就叫到我就去看一下，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饲养密度过大，通风不好，环境特别差的这些鸡容易感染这个马雷克斯病。这说明那个问题，你马雷克斯免疫再好，如果你后天就是后面咱们的饲养管理粗放，饲养密度过大，通风不良太差，它照样得这些病。所以就是说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不能把这预防接种来代替良好的饲养管理。预防接种的话要保证这个良好的这个疫苗接种这个能力或者免疫力，必须有好的这个饲养管理跟一些安全措施，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忽视。加强消毒隔离措施也很重要，饲养条件过于简陋，饲养场地设占居间隔这个距离过密，使得这个环境污染严重，环境中新成疫病毒广泛存在，而且病毒数量大，是新成疫发生的重大因素。因此认真落实好饲养场生物安全措施，加强禽群的饲养管理，是保证家禽正常生长发育，增强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切断这个疫病传播途径的关键环节，也是防止各种疾病发生的基础工作，必须引起重视。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好多这个养殖户，我发现就是因陋就简，因为这几年的这个养鸡这个数量急剧增加，一旦养殖的话大家都是大量的都在饲养，而这个饲养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个硬件环境上必须要过关，因为它再不是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全国的话这个养殖水平都比较低，那个病的话也少，而这几年你要放任自流，你想好多人在院子里面搭个塑料棚，我就是一次就是上1000、2000、3000，或者就是在一个本来能放500鸡的这些鸡舍，它就加高这个笼，本来放3层就可以，它就放4层，这走道呢就留的很少。你想想，咱们就跟咱们这个人一样，你在一个是，你看有些有一个空间，你看坐上3个人可以，你要坐上10个人，明显的这些，我们心里都特别烦躁。为啥呢？这个也就是出现一个密过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咱们这饲养场过于简陋，鸡舍的这个间距太小，你看这两个左边发生这个疾病的话，它就迅速的传播到这右边这个鸡舍，这也特别危险。就是咱们要养好鸡，必须讲在这个硬件环境，这就说的咱们的鸡舍必须有一定的隔离区、隔离带，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好多这个养殖场，我发现就是这边养鸡，前面就是养咱们这个这 粪场，这苍蝇啊蚊子啊这个一到处乱窜。你像你走到机场以后，你就跟着见了，就好像那这简直就不是一个养殖场，那个苍蝇到处乱飞。你像这种环境能不能养好鸡，我认为根本养不好。你就再消毒消毒再彻底，你免疫再多都不行，因为它本身就是苍蝇这个东西，它就是个污染源。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搞好这个疫苗这个免疫，首先选择这个适宜的这疫苗或恰当的这个使用方法。你像如这个四系疫苗这个首免，我谈到这个四系疫苗的时候，我就上一次我给大家谈过一次，就是说是这个对蛋鸡首免绝对可以，但是咱们这个如果是养肉鸡，我认为最好不要作为这个首选。我再就是再谈一下，因为啥这个这克隆30疫苗这个对肉鸡它作为首选特别好，尤其是咱们这个疫苗这个选用这个适合程度上，你说是不是四系疫苗用了以后那肉鸡就不能活，它就发病，它不是，它关键是它刺激性过大，它容易形成一个在肉鸡上容易形成一个免疫应激，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一采跌比就是这个疫苗的话，你最好不要盐水。我发现好多养殖场这些就是这几年就是特别懒，就是采取盐水。在首免的时候一定要跌鼻检验，因为跌鼻的话你不能说这个新生意你用了个二完四价，像这个新生意跟这个七完的时候，好多人就说是我光跌鼻行不行，光检验行不行，这不行。为啥呢？它这个新成液啊，它这个哈德斯线它就在这个眼睛的背后，你不滴眼眼，它这个新成液免疫效果就不好。所以我这个跌鼻的话，它主要是引起这个呼吸，它主要是这个胸腺淋巴点，像这一些东西的话，它主要是个刺激作用。它新成液之所以这个跌鼻点眼，它那个点眼的话目的它就是刺激哈德斯线。而这个发丝囊呢，为啥咱们大家都叫盐水？因为它这个发丝囊这个腺位，它这个免疫器官的话，它主要在这个泄殖腔的末端，所以它都要求盐水。所以就是说，大家要做好这个疫苗的这个使用方法，还有就是这疫苗的配量。你像我今天就发现一个养殖户，他这个鸡七天，他不知道这个用多少水。他就问我，我说你养几年鸡？他说我养了4-5年了。我说养4-5年你不知道这个疫苗跌多少量？他说我们那时候是随便加。我认为这就是牵扯一个疫苗的浓度，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一定，就是你像这个接种疫苗讲究一个疫苗的浓度，你不能想当然15天你接着加着这个疫苗加着这个水的话，你跟这个7天的话就不一样。你不能说是500亿我接了200就没有了，你就是超免，这疫苗的话这个量太大。500亿的话你接七那个接的七那个500没有完，就是他们跌得太轻，这都对这个疫苗影响特别大。就是在咱们这个四系，你像这个4-10的时候，大家尽量就要选择这个跌鼻点眼同时进行免疫方法。一系疫苗适合加强免疫，一般采用自噬方法，幼苗这个品种较多，尽可能的选用新成液单苗或这个浓缩多价苗这个免疫。就是这个新成液上，大家我建议大家就是最好是在咱们这个尤其咱们的蛋鸡，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一点，必须要这个在早期的话就要进行这个幼苗这个单独这个幼苗进行免疫。 灭火疫苗和活疫苗的软活应用有较好的这个维持这个的这个 HLA 这个就是抗体效价的一致属于较高的水平。为了有效的防止新生，根据这个抗体检测的结果，在第六时应该立即的这个合毒疫苗进行手就进行免疫，就是大型机场我建议就是大家最好进行一个抗体检测比较好。发病后的对策，一旦发生疫情，对着病己深埋，不能说是我看那发现好多这个养殖户一死机就轮到这个粪上，或者就是埋把这个现在埋在咱们这个周的饲下饲的下面，我认为这些都不好。你叫这个狗不出来以后它叼着到处死。环境消毒是消灭这个传染源，防止这个疫情扩散，就是一旦发现疫情，对这个病死机种进行深埋，环境消毒消灭这个传染源，防止这个疫情扩散，同时对周围鸡群进行紧急疫苗接种，像雏鸡可用四系疫苗或者克隆三零疫苗进行四配量的盐水，中毒以上的可以记住这个一系疫苗或者四系疫苗配上盐水。这就是咱们也就是对新生疫我今天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些归纳，也就是我讲的这些就是近期这个新生疫这个流行特点跟这些原因一些分析。我下面想把这个就是